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我是周学信，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那么我们在上节课里面跟大家特别谈到，就是到底谁是使徒。我们跟大家提到说，原来基督耶稣他亲自拣选的十二使徒，中间有位是犹大，后来出卖他，那么犹大后来自杀了，所以因此教会就很快的就摇签选立马蒂亚做这个替补这个犹大的那个使徒。那除了马蒂亚之外，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都是被称为是使徒。除了马蒂亚跟巴拿巴之外，还有谁是在新约里面列在使徒的行列当中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了解，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也是在使徒当中。那例如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特别提到雅各也是使徒。雅各他是使徒，出现在加太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九节，这里神的话也这样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这里保罗直接提到说，连雅各也是算在使徒的行列的这个当中。那除了这经文之外，我们也可以来参阅，就是加太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里提到雅各也是算在教会的柱石当中，不止雅各，也包括基法、约翰，那么还有提到这个巴拿巴的这个部分。那么除了这个经文之外，还有别的经文把雅各列在使徒的行列的当中，像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里面，雅各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十三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一节。那么新约这里提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个经文比较长，我大概读前面一两节经文，大家就很清楚。这里提到雅各的这个角色跟贡献，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十五章的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这提到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里面，这个雅各有这个所谓的带头的作用，领导的这个作用，在这个大会的当中。那么除了这个经文之外，我们看到说，其实也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谈到基督耶稣复活之后，那么也把这个雅各列在这个名单的当中，特别是使徒的这个名单的当中，特别是这边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七节到这边的第八节，这里提到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末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啊。这里看到其实基督耶稣复活之后有向雅各来显现，所以这里很明显的雅各这个很明显的是符合这个使徒的这个基本的要求。不但雅各是在基督耶稣他复活之后向他显现，同时雅各也留下了雅各书。那么雅各书我们也知道说是列在这个正典当中，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说是雅各符合做使徒的这个名分。那么我们这样子算下来看到说，原来的十二个，那么除掉了这个犹大，有大概看到说有这个马蒂来递补，等于是十三个，加上巴拿巴是四个，包括雅各有十五个。那除了这个十五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是列在这个使徒的行列的当中呢？那么看到说，其实基督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向比较多的人来显现，如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六节所说的，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所以看到说，有可能从这个比较多的人当中里面，基督耶稣本身也选立的这个使徒哈。那么也在罗马书的第16章这边的第7节，让我们看到说，除了这数之外，有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列在使徒的行列的这个当中。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看到说这边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保罗这样的提到，在罗马书的第16章的第7节，第7节就这样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利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那这里提到就是安多尼古跟尤利亚，那么这两位有可能也是列在使徒的行列的当中。那么甚至有人猜尤利亚她基本上是一位女人，所以有可能这里尤利亚是一位女使徒。但同时也看到说，这个经文本身提到说，他们两位是列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但是不一定他们是使徒，他们可能是跟使徒是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在使徒当中里面使徒所认识的。但不管怎么样，这里所提到的有两位可能也列在使徒当中，一位是安多尼古，一位是尤尼亚。那么他们两者是如同这个保罗所说的，是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么还有呢，还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位，就是希腊本身甚至于提摩太都有可能是列在使徒的行列的当中。那么关于这个提摩太跟这个希腊的话，我们不得不参阅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六节。那么在帖前这边的这个经文，特别是帖前二章这边的第六节，我们就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这个教导让我跟大家读一下第二章这边的第六节。二章六节提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这边提到帖前，提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对保罗特别提到我们这个复数的代名词。那这个我们看到说有让我们一个结论，就是有可能希腊跟提摩太也是列在使徒当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保罗把希腊跟提摩太多列在这边，然后同时他这边的第六节提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所以看起来连希腊跟提摩太也在使徒的这个当中。所以这样下来大概是明显的有提到有16位，那么或者超过16位是列在使徒当中，那么也包括这个保罗那么是不是有17位这都是从经文上直接看到的见证，是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们是在使徒中被列为使徒的。那么有一件事情需要跟大家来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有好多位，那么是在我们的新教当中里面非常有贡献的这些的神学家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例如奥古斯丁、路德、加文，还有就是威斯理那么他们这几位教会非常有影响力、领导力的这些的教会的领袖，他们自己本身从来没有说他们是使徒，反而是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自己称自己为使徒。我们知道说连尼托生本身都称他自己为使徒，也包括就是像这个邝建雄牧师，那么在新加坡的这个教会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他自己也称他自己为使徒 所以因此在这边我们谈谁是使徒要非常的小心。我想比较清楚的就是按照新约的这个经文的教导来看，谁是原来是列在使徒的行列的当中。那谈完使徒之后，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的篇幅当中里面还有所谓的长老。那么长老本身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称呼。在新约里面也有所谓的监督还有牧师他们的这个职分都比较像长老。所以当我们谈到长老的时候，也在这边包括那些的监督，也包括那些的牧师。我们对监督比较少用，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高派教会，像这个信义会，或者是这个卫理公会，或者是包括这个圣公会，他们比较善于用这个字监督或者是主教。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比较少称这个领袖为监督或者是主教。比较熟悉的就是长老或者是牧师牧师。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说在地方教会里面他们只有长老没有牧师很多教会本身不但有牧师同时也有长老。当然在浸信会当中里面他们没有长老只有这个执事，有牧师跟执事。那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的强调，就是在新约当中里面谈到长老的时候都是复数的都是复数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长老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明显的新约的一个模式，所有的新约教会本身他们所拥有的是长老复数的长老们，不是单一的长老或者单一的牧师牧师。所以在新约里面那个所留下来的那个一致性的模式，就是教会的领袖应该是复数的，那个领导教会治理教会的应该是复数的。那么在这边我们也需要来了解新约的经文当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教导，例如使徒行传的第14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3节新约使徒行传，我们来看这里的14章，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边的第23节。那这边看到说在保罗的第一次的这个宣教之旅当中里面，他设立长老，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就这样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的教导，这里的使徒行传的第14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3节。那在这个23节当中里面，我们就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23节这样说，两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这里明显提到这个两人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那么这里可以了解的就是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就有长老。那这里所提到的长老就是复数的所以一开始的教会本身有好几位一起治理教会的这个长老。那么这里是看到说新约的这个模式。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就看到说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路斯德、伊哥念、安提亚，这个就是在这个经文的前面所提到的巴拿巴跟这个保罗，在这些地方里面，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选立的这个长老。不但选立长老，同时这两位使徒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为所选立的长老做进食祷告的
动作。那么所以可见他们在选立的时候有禁食祷告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比较少看到教会在选立这个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有禁食祷告的这个动作。他们禁食祷告之后，这里圣经上特别的提到说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这里好像看到说在这个选立当中也包括这个部分啊。不只是有选立的动作，也包括禁食祷告的动作，也包括要把这些领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交托给神啊。所以如果这里有所谓的很粗行的教会案例的这个过程，至少这边有好几件事情是明显的被记载下来。那除了这里的经文之外，还有看这边的使徒行传的第20章这边的第17节啊。新约使徒行传20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7节。17节也这样说这里提到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这里保罗邀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再次这里的原文的这个经文是复述的，请教会的长老们来。再次看到说早期教会，这里提到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不只是一位长老来治理，是多位长老来治理的。那除了这个经文之外，还有可以了解的就是提多书，提多书这边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五节，提多书一章的第五节，提多书一章的第五节，再次我们又读到圣经的这个经文的记载，提到说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利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多办整齐的，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明显的使徒们在早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去创立这个教会，那么在创立教会当中里面，就马上教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这个长老。所以当时在新约里面各城有长老，那这个长老再次跟大家强化，就是复述的长老们，在各个城市里面有长老们来领导教会，来治理这个教会。那么除了提多书这里之外，还可以了解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14节。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章这边的第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很明显新约的那个教导就是众长老，不止一个长老，是几位长老一起来领导教会，这个是一再是新约的模式啊。那么还可以参阅的就是雅各书的第五章，像新约雅各书第五章这边的第14节，五章的14节，再次看到那个新约的这个领导的治理的模式。第14节说，你们中间有病疗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里提到说请教会的长老来，那这里的长老是复述的，复述的啊。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因为雅各书是写给好几个教会，写给当时早期的一般教会，那这里雅各书特别是写给多教会的，所以明显雅各当时对早期教会的理解就是长老不只是单一的，是复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跟大家来理解，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五章这边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再次那个新约的这个模式又出现了。那么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一到二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一彼得以长老这个来劝别的长老，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彼得这样的一个一般书信是写给一般的教会啊。那么一般教会里面，他就说他以长老的这个权柄来劝其他与他一起做长老的人。再次要跟大家强化，这是新约留下来的模式。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很多教会本身他们所采取的模式不是这样的模式。一般这教会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单一的一个牧师或单一的一个长老在主导教会哈。那这个就跟新约教会的模式有别。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本身也是有长老哈。那么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来参阅，像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30节跟那里的第15章的第2节都是提到说，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复数的长老。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希伯来书第13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7节哈，第13章这边的第17节13章17节这样说哈，提到说第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同样的看到说，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个领导的引导你们的是复数的，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新约本身的那个模式。领袖不是一把抓不是那种所谓的独裁制，乃是看到说教会的这个领袖，教会的治理是多数的治理，一起来治理领导这个教会哈。所以那个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没有经文也没有提到教会，不管这教会多大多小，只是一个领袖，一个长老，这个实际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导。新约上的一贯性的那个模式跟留下来的这个榜样，就看到说是在各教会里面是有长老们来领导。所以因此看到说，在新约里面我们看不出太多元的教会治理的模式，但是我们只看到一个合一的一致性的模式，就是在早期教会当时的各教会当中里面，他们的领导，他们的治理就是不只是一位，是多位的一起来治理，来领导那个来这个牧养当时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群羊。除了这个长老之外，我们看到说在新约的里面还有看到说用类似的这个职分或者是名称来说长老的，就是像牧师。牧师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称呼，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我们看到说比较多的是用牧师这个称呼啊。那么其实有用长老的，但是不多。那么大部分是称教会的领导为牧师哈。那么但是我们也需要跟大家特别提到牧师这个用这个称呼是的确有出现在这个新约的经文当中，例如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11节哈。以弗所书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1节，第四章的第11节就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经文很多时候在今天的教会常常被搬出来使用，说这个是早期教会的典范他们当时不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和教师，有这个所谓的五种服事或者是四种服事。那这里特别提到牧师，那这是唯一的经文在新约里面提到牧师是一位教会所设立的 那个职分，教会的职分只有这个经文，其他没有别的经文。那在这边的以弗所书四章的这边的第十一节，可能比较正确的理解牧师教师是一个职分，牧师跟教师，所以牧师应当会做教导。那么这里在原文的经文里面是提及的时候是一件事情，牧师教师，不是牧师和教师。那么所以因此很明显的，教会的这个牧师们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会教导，教导教会的长老们也应该会教导。那这样子一个理解就很合乎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那边的第二节，谈到这个长老的资格，长老的这个工作，他应当会教导。我们可以参阅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二节，第二节提到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提到做监督的其实也就是在谈到牧师的或者是这个长老的，应当善于教导。教导是这个长老监督应当拥有的这个职责，要会教导。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提到这里，我们在下一堂课里面跟大家继续来思考教会的这些不同的职分。谢谢。